2025年10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共四中全会的变与不变，焦点在中委的替补。第二个是习近平，抱歉，第二是习近平电贺郑丽文，国共再次同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联合报报道，台湾前立委郑丽文10月18号当选国民党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号，向郑丽文发贺电。习近平发贺电，期望国共两党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推进国家统一。那么，习近平这次给国民党新任党主席发贺电的时间和规格和以往一样。那么2021年的9月26号朱立文当选国民党主席的第二天，习近平发贺电，当时的贺电，习近平希望期待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为国家谋统一。那么今年呢，习近平不但要求郑丽文推动台湾和中国的统一，还要求推动台湾人做中国人。那么习近平对郑丽文的要求比朱立伦更高。那么郑丽文回复习近平的贺电时说，国共两党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那么郑丽文跟习近平的政治基础很一致，两个人是相当的共频，叫共频同频共振。台湾陆委会10月20号指出，习近平在贺电中最重要的信息是要求国民党推动两岸统一，但是国民党应该注意到两岸统一并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陆委会的长期民调显示，要求两岸尽快统一的民众只有 7%，维持现状将来再统一的只有 8%， 61%的民众，台湾民众认为应该长期维持现状，这是第一。第二，时代杂志报道，美国10月18号举行了大规模的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在全美的50个州总共举办了2700多场活动，有2700多场抗议活动，有700万人参加这个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比6月14号的第一轮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多了200万。No Kings 抗议活动的诉求是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滥用权力，破坏三权分立机制，反对川普政府在移民、教育和安全方面推行的政策。互联网维权组织指出，参加 No Kings 抗议活动的人有可能成为联邦政府的监控的目标。那么这些人包括人脸识别、手机侵入等技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加大了采购力度，建立起庞大的数字监控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有人脸识别、手机破解工具，还有对手机进行精确定位的基站模拟器，它基本上很像中共了。那么维权组织电子前线的基金说，政府监控的程度会根据地点和现场执勤的警力来决定，比如在华盛顿特区的监控强度肯定会比小城镇高很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醒民众注意，第一，参加集会前要关掉手机上的人脸或者手指纹解锁，并且设置数字密码。第二，尽量的使用端到端的加密通讯方式。第三，在发送照片和视频之前，应该考虑模糊掉人脸，并且去掉位置标签。第四，如果警察没有搜查令，民众可以拒绝警察搜身。第三，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没有从美国进口大豆，而8月份的进口量是170万吨，这是2018年11月以来 中国第一次没有从美国进口大豆。中国海关总署10月13号公布了9月份的进出口贸数据，当时宣布9月份从美国进口了114亿美元的商品，那么从各国进口了1286万吨的大豆，当时没有具体的说明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的数据。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1号会在马来西亚举行第五轮贸易谈判，那么中国在贸易谈判前夕就放出美国大豆进口的数据，那么当然就是要增加谈判的筹码。海关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进口大豆是1286万吨，是中国进口第二高的数据，那么其中从巴西进口了1096万吨，同比增长了 30%， 占中国大豆进口量的 85.2%， 从阿根廷进口了117万吨大豆，同比增长 91.5%， 占进口量的 9%， 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10月20号发布中国驻外大使的任免公告，其中包括免去李成刚驻世贸组织大使的职务。那么李成刚是2021年出任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也就是驻世贸组织大使。那么今年3月31号调回商务部，接替王受文任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是正部级的副部长。那么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10月15号公开批评李成刚在贸易谈判过程中强硬的出格。那么有评论认为中国免掉李成刚驻世贸组织代表或者是大使的职务是要回应贝森特的批评。李成刚是8月27号到29号访问美国，他和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贸易代表，这个事实上当时和美的官员见面到8月27号到29号。那么实际上呢，今年的7月份香港媒体就已经报道说这个李永厦会接替李成刚出任驻世贸组织的代表的位置。那么9月29号李永厦向世贸组织总干事叫伊维拉递交了任命书。那么这两件事情都比10月15号这个贝森特公开批评李成刚要来得早。而且7月份当时就已经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事件就可以知道，李成刚把原来驻世贸组织代表的职务移交掉，然后呢再任命新的这个驻世贸组织代表。说明他和李贝森特公开批评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并不会因为贝森特的公开批评而做出让步。这是第四、第五。中国国安部10月19号在微信发文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以来对中国国家授食中心进行网络攻击。中国国家授食中心位于陕西西安市。它是负责校准并发布北京时间。全中国的手机、银行系统、交通系统都依靠这个时间进行对时。国家安全部说，一旦授食中心、授食系统受到破坏，就会影响通信、金融、交通和航天发射等重要领域。国家安全部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局使用了好几种工具来进行网络攻击。2022年利用手机短信服务的漏洞来控制工作人员的终端设备。2023年利用窃取的登录凭证进行了入侵。2023年8月到2024年6月使用了特种网络攻击武器，实施了高强度的攻击。那么路透社10月19号向美国驻华大使馆询问查询此事。美国大使馆回应说，中国的黑客组织 对美国和全球的电信网络开展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活动。过去两年，网络安全公司频繁的报告说，中国黑客对美国和全球的电信网络实施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其中，欧洲网络安全公司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黑客组织 APT41 入侵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环境，并且长期潜伏。谷歌发布的报告也说，解放军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入侵了至少8家美国电信公司和20多个国家的电信运营商。所以从这些事件来看，国安部的这个帖子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泥巴战啊，泥巴战就是你也在攻击我啊。有没有可能？有这可能性啊。这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澳大利亚有一架 P8 侦察机10月19号在南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巡逻，解放军的苏-35战机危险地靠近澳大利亚侦察机并释放信号弹，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马尔斯国防部长表示，澳大利亚是有意公开此事，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应对中国军方危险行为的策略，双方应该保持非常清晰的沟通。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澳大利亚侦察机非法进入了西沙领空，中方对他进行了跟踪监视反制并警告驱离。但是中国所说的西沙领空和领海和领空从来没有得到过国际社会的认可。西沙的领海和领空属于争议地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航行或者穿越。解放军和澳大利亚军方持续出现这类的灰色地带冲突。2月11号，解放军的歼16战机在南海向澳大利亚的 P8 侦察机发出信号弹。去年的5月，解放军的歼10战机在南海向澳大利亚的海鹰直升机发射了热焰弹。热焰弹就是引诱导弹的那种弹。2023年11月，在日本近海，中国军舰对澳大利亚的潜水员释放了声呐脉冲。第七，日经新闻报道，东京警视厅10月17号宣布逮捕了3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利用电信诈骗的赃款在日本购买房产，从事洗钱活动，违反了日本的组织犯罪处罚法。被逮捕的中国人有2人，分别是38岁的钱林和36岁的卢入。那么日本警方说，钱林是柬埔寨电诈团伙的主谋，那么这个电诈团伙冒充警察诈骗日本的民众。在去年8月到今年1月，他们从500多名日本人手中骗取了50亿日元，相当于3320万美元。那么这50亿日元当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中国人在日本购买的房产、珠宝首饰和豪华汽车等的定金。由于中国政府对海外汇款采取管制措施，中国人在日本购买房产时转账是比较麻烦的事啊，因此这些中国人在购买就需要找地下钱庄啊。那么这次被逮捕的卢路就是为中国人购买房产提供换汇服务，他们先是用日元向房地产公司购入这个购房定金，然后再从中国购房者手中收取等额的人民币和手续费。这是第八、第七、第八。经济观察报报道，广东省疾控中心10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12号到10月18号，广东省新增加了2086例疾控肯亚热病毒病例。那么这个环比减少了170例。但是仍然是相当的高，2000多例啊。江门市一星期新增加的病例是795例，佛山是241例，深圳是202例，广州是189例。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康明指出，江门市的疾控肯亚热疫情正在波动下降，但是广东省仍然处于 蚊媒活跃期啊，就是蚊子啊，花脚蚊子啊，存在疫情传播风险，这个又不能放松啊，防控工作不能放松啊。那么江门市继续将灭蚊作为最高政治任务啊。那么推特的视频显示，10月17号深夜，六名公职人员在江门市的大街上喷洒灭蚊药剂，那么刺鼻的白烟在黑暗的路灯下弥漫，人行道和楼房若隐若现，整个街道宛如恐怖片的现场。第九，香港机场10月20号凌晨发生一起罕见的事故，阿联酋航空有一架货机啊，叫 EK9788， 它降落在香港机场的北跑道，它滑行的时候突然左转，冲破铁丝网之后呢，坠入海中。货机在冲出跑道的时候，还撞到了一辆在跑道外行驶的巡逻车，机场巡逻车，造成两名机场职员的殉职啊。那么阿联酋航空的货机机身断成两截，机头这个飞机的头部严重损毁，它直接就插到海里。那么机种的人员从逃生梯滑逃生，那么货机将这个机场巡逻车直接撞到海里面去啊。那么巡逻车被困在7米深的水底，消防员用了40分钟才把两名机场职员救出，但是他们已经不治身亡啊。香港机场管理局指出，阿联酋航空货机机龄已经有32年，有土耳其公司租用。那么飞机上当时是没有载货，只有两名正副驾驶员和装载管制员以及飞机维修工程师啊。货机抵达香港的时候，天气和机场跑道状况都适合飞机降落。目前不知道货机降落之后为什么突然左转滑出跑道。那么消防员正在搜索货机的黑匣子和机场巡逻车的监控视频。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将从飞机这个维修记录啊，机组人员的操作、天气和跑道状况的方向进行调查。香港警察重案组正在协助调查事故的原因，不排除会进行刑事调查。这是第九、第十。韩国时报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0月19号表示，一名朝鲜士兵当天上午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并表示向韩国投诚。报道指出，这名朝鲜士兵穿越了高度设防的非军事区，那么这个区域内设置铁丝网、地雷以及红外线和声纳监控设备，这意味着这名朝鲜士兵要么是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要么就是非常大的决心要投诚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有漏洞啊。那么上一次朝鲜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向韩国投诚是去年的8月20号，这是李在明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有朝鲜士兵向韩国投诚啊。韩国经济日报报道说，去年向韩国投诚的朝鲜人有236人，比2023年上升了 20%。 那么今年一季度有38名朝鲜人向韩国投诚，但是近两年向韩国投诚的朝鲜人数远远低于2010年代的水平啊。2009年有2914名朝鲜人，那么去年是236人啊，下降了很多啊。说明什么？防守更严格啊。11，中国海关总署10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向朝鲜出口达到了2.28亿美元，同比大幅上升 30%。 那么中国向朝鲜出口的商品包括大豆油、制作假发需要的这个加工发丝、羊毛、石油沥青、白砂糖。数据说明，朝鲜因为发展核武器受到国际制裁，中国依然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经济关键的支柱。联合早报指出，中朝关系最近日渐热络啊。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9月3号到中国出席中国的93阅兵，并且和习近平举行会谈。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9月3号和金正恩 一同到中国，之后9月份再次访问中国和王毅会面。那么中国总理李强10月份前往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都背后都是什么？背后都是给钱送东西啊。这是11、12。一平新闻网报道，台湾内政部10月20号宣布强化总统、副总统以及中央政府重要官员的安全警卫安排，目的是防范境外势力渗透，特别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潜在危险。根据新的安排，法务部调查局将会把总统、副总统重要官员的安全警卫人员列为特殊查核对象，进行严格的身份和品行审查，以避免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而影响安全防护。如果警卫人员涉及违法或者品德不端的行为，相关安全主管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警卫人员如果涉及违法或安全主，另外内政部指示警政署通过持续的监控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媒体，积极搜集和中国势力以及黑帮势力有关的情报，同时要求警方通过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提前掌握并反制重要官员外出时可能面临的危险。这是12、13。 BBC 报道，10月20号凌晨，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在弗吉尼亚州的云端机房发生停电，导致全球1000多家大型企业的网络服务停止了3个小时，其中包括亚马逊电商平台 Disney Plus 的串流服务Snapchat 和 Reddit， 还有 Signal、 Zoom 以及人工智能服务商，还有就是绘图工具等等啊。那么在英国，劳埃德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以及苏格兰银行的网络银行服务暂停，民众无法刷卡。一些 Ring 门铃等智能家居服务也因为服务中断而无法联网。AWS 作为全球最大的云端服务供应商，一直承诺达到 99% 以上的正常运行率。那么这次停机反映出大型的云端服务商偶发事故造成的风险。企业需要重视多云端、多地备援的策略，确保关键服务的可信、可用性和韧性。第14 ,BBC 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10月19号上午发生抢劫案，非常罕见的抢劫案，抢匪从博物馆内抢走了8件无价之宝。这8件珍宝都是19世纪法国王室、皇室的珠宝，其中包括拿破仑3世皇后欧珍妮的王冠和胸针。法国警方指出，10月19号上午，4名抢匪开着一辆带着升降平台的卡车进入卢浮宫的阳台，那么其中2名抢匪使用圆盘切割机切开玻璃窗进入卢浮宫内部。当时卢浮宫已经对游客开放，抢劫威胁保安要求疏散现场，并从2个玻璃展柜内偷走了展品。整个抢劫过程不到7分钟，抢匪随后使用2辆滑板车逃离现场。案发时带团在卢浮宫游览的导游曼达里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抢劫案，当时听到一些杂音，就像有人在敲玻璃。曼达里正想弄清楚发生什么，就看着工作人员朝着声音方向跑去，之后就开始疏散游客。法国文化部长达蒂表示，4名抢匪非常专业和有组织特点，并且有周密的逃逸计划，目前法国警方正在通过监控视频追查逃犯的行踪。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因为一个周末，事件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一点。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中共四中全会的变与不变，焦点在中委的替补啊。新华社报道，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10月20号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啊。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向全会做了说明。那么新华社当天发表社评，题目叫在接续奋斗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人民日报当天也刊登了评论员任仲平，任仲平是他们的评论部的笔名，题目是引领未来中国做对了什么。那么过去几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都发表大量的文章给四中全会造势。不过呢，因为四中全会还在开，这些造势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十五规划，只讲成绩，只讲十五规划的基本原则啊。比如这篇新华社的社评，在接续奋斗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基本上是四中全会的宣传基调啊。宣传基调有几点：第一，讲成绩；第二，讲形式。不讲困难和问题啊，基本上困难问题一笔带过啊。那么核心讲什么呢？核心讲它的十五规划的基本原则啊。那么其中提到第一个叫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大会小会都强调党的领导啊，强调党的领导其实很直白，就是强化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啊。那么从去年的三中全会，去年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之后，加强党的领导的说法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今天说的这个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啊。这个提法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呢，这个提法呢，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直接把中共的责任给剥掉啊，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你加强党的领导，党就有责任啊。那这是一种宣传技巧啊。那么因为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矛盾突出啊，那用这种说法呢，避免让中共背上所有的责任啊。文章说，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话说的相当的漂亮，也非常的周延，但是天之底下的事情马上就打脸啊！国家信访局在四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星期天下午开始清场啊，就是把信访局门口排的长队的访民赶走，遣散，你们要离开。以往的惯例是什么呢？以往的惯例是中全会开会的凌晨，就是当天的凌晨清场，晚上11、12点清场，把这访民赶走。那今年为什么会提前呢？提前一天赶走呢？因为今年的访民太多，就不得不提前清场。事实上，中国各地10天前就开始拦截访民去北京。拦截访民去到全国各地再拦截，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信访局的门口就是四中全会开会之前仍然人满为患。你由此可见，中信访局门口访民的数量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中国各地吏治崩溃的情况。人数越多，吏治崩溃的越严重，那你就知道现在是历来这个访民最多的情况。而且中国家信访局的存在就是对中国法治的否定，因为信访局跟法治是对立的，你要信访局就说明什么？说你法治是崩溃的。如果你法治是正常的，就不需要信访局，全世界都没有信访局，就中国有信访局。而且你设立一个信访局，信访局从来不帮这些访民解决任何问题，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社会公益是不存在的。我们说回新华社的社评，这篇社评还重申了15的基本原则，一个是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那么发展的原则，发展所谓发展的原则源自于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所谓的解决一切问题就是要靠发展，其实讲的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问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解决。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政治路线给改掉了，那么以政治为中心，为什么中国有现在的经济危机，就是中共的政治路线改变的结果，实际上呢，中国目前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就习近平把这个原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改为政治为中心的路线，要搞什么大国崛起，要搞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政治理念，就导致了现在的经济危机。就所以政治路线是当前中国核心问题的核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基本上是说一套做一套，讲是讲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实际上他还是在搞他那一套。文章还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把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同谋划一同部署，这就是习近平干的事情。习近平干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么韬光养晦，跟西方搞好关系，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要搞战狼外交，要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分治，于是呢，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就起来了。其中国和西方的冲突起来之后，习近平就提出来要把发展跟安全并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路越来越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么改变来。但是强化发展和安全并重，其实本质还是要强化习近平他自己的权力。我们来总结一下，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内容来看，四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维持既有的内外方针，没有大的路线政策的调整。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文章这些评论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共同特点就是淡化当前的问题和困难，只说成绩，只说成绩，只要是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做大的改变。大的改变通常就是一个大背景，就是讲问题。文章只要讲问题讲困难，那就需要改变了。连问题都不讲，困难都不提，那改变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从路线和政策层面来看，四中全会在政治上进行大规模调整的空间也非常的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在会前的所有的舆论准备都不提困难和问题，那你只讲成绩的话，只讲成绩意味着什么？只讲成绩意味着你没有调整的空间，你不仅没有调整的空间，你连改变的空间都不太大，包括人事上的改变空间。当然四中全会关键还是人事，因为人事关系到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政治基础，这就成了四中全会的关键。那么今年的四中全会还在京西宾馆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有中央委员是205人，候补中央委员是170人， 你再加上中纪委的一些高层，再加上老同志列席会议，总共不会超过1000人，所以金溪宾馆的大礼堂完全没有压力，没有问题啊。那么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核心还是在中央委员的一进一出上啊。那么星期五就刚刚宣布处理9名解放军上将啊，9名解放军上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啊。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部主任苗华、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啊，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陆军政委秦树桐，就被纠正了，海军司令袁华志，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还有就是武警司令王春宁啊。9名上将除了王厚斌火箭军司令，他坐火箭上来的，所以他连中央委员还不是，其他8个人全是中央委员。那么四中全会要追认对他们的处理啊，那么加上之前落马的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林啊，农业部长唐仁健啊，山西省的省长金湘军，还有就是去年12月这个海关总署的署长叫余建华是去世，应该是跳楼自杀。那你8个人加上这4个人，总共是12个人，应该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没有统计到，至少有12名中央委员要通过决议啊。那么除了这个海关的这个余建华之外，其他要投票，就是褫夺他们中央委员的职务啊。那么由中央候补委员来递补。那么根据中共党章，对中央委员或者对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党内职务，或者是撤销党籍、撤销中委的身份，必须是投票3/2以上投票同意才能决定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如果是12个中央委员如果是撤销他们中央委员的身份，那也就是要递补，从中候补里面递补。那么候补委员总共是171人，170人他是这样，按照票数，按照得票排名啊，得票排名，那么得票最高的排前面啊，递补就往前排，那么得票最高最低的呢是往后排啊，那么一个这样递补。但是现在问题是，得票最高的人数。最高的人数有159人同票啊，有159人同票。那么这159人你要递补12人啊，那这159人里面怎么递补呢？怎么选呢？党章里就没有定。哎，这就是灵活性了，这就是怎么选，就是政治角力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是这样，本来呢中央政治局委员是25人啊，那么20大的时候呢，25人把这个胡春华给踢掉，就临时把胡春华踢掉，就变成了24人，就没有临时增加一个人，结果这一届政治局委员是24人。24人有点奇怪，因为你投票就可能出现相等的票数，他会不会增加一人不知道，但是至少这里有一个名额在啊。另外一个就是何卫东是政局委员出缺啊，是不是要在四中全会上补上，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周末发生了一件事情很特别，就秦刚露面啊。秦刚是星期六在推特上开始有人发，这当然不是心情高兴发，肯定是有人安排的啊。推特上就开始流传着秦刚的这个就是出来的这个消息啊，他是去参加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活动现场 那很多照片，很多照片，秦刚深色西装，红色领带，还特地理了发，李秦刚一看就是理了发，但是他的表情很收敛，表情很收敛。那秦刚照片，现场照片看到的时间是10月17号，就是星期五，星期五。那这是秦刚失踪两年半的时间啊，第一次露面，而且露面的时间就在失踪前会召开的前两天。国防部是当天宣布九名上将落马，你看，国防部宣布九名上将落马，加上秦刚当天出席北京音乐节啊，这两件事情都不是碰巧，都是有政治用意的啊。秦刚是习近平的爱将啊，他非常忠实的落实了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路线啊，他是2022年。就是年底二十大之后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长，第二年就是23年的3月当选国务委员，他就成为最年轻的副国级领导人，坐火箭，他真是坐火箭上来。但是到了6月25号，秦刚最后一次参加外事活动，然后就消失了啊。6月25号消失，到了7月底一个月免掉他外交部长的职务，三个月之后免掉他国务委员的职务，三中全会免掉他中央委员的职务，然后是今年9月份，这个华盛顿邮报说秦刚安排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专门装容纳那些被罢黜的外交部的部长级官员的。那么秦刚露面跟九上将落马一样，基本上都是精心安排的啊。但是这条新闻反证了之前还大家还记得吗，有人说秦刚已经被弄死了啊，对吗啊，说明这些媒体报道是错误。还说明什么？说明基于秦刚已死的分析和结论都是错的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从去年，从二十大前后，特别是二十大以后，假消息特别多，各种编造的假消息，包括秦刚的死讯啊，包括秦，因为我就一直不认为秦刚会死啊，原因是很简单，秦刚他是被失踪的，被失踪就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一般很少听说内部控制会弄死他啊，而且。就算你内部控制，之前后来不是有人说这个何卫东死了吗？我觉得性质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第一个，通常内部控制不会弄死他，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弄死他了，你都不会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何卫东的情况也是一样，所以你们顺藤摸瓜去看一看，谁讲秦刚死了？谁又讲了何卫东死了，你就很清楚啊，很清楚这一点啊。另外秦刚露面有三个信息，第一个，秦刚已经过关了啊，他只是丢了官，但是应该就没有刑事责任，有刑事责任他就不会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秦刚这次出来显然是安排好的，而且秦刚也是被安排好让大家拍照，而且他很明白他出席这个活动一定会被拍照，一定会被放到外面去，这个消息。所以这个肯定是，这不是因为心血来潮去参加的活动，不是的，这是应该安排好的。也就是说他是被允许参加这个活动，以及被允许被安排拍照发布到推特上来，说明习近平没有抛弃秦刚啊，而且说明习近平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维持着既有的权力地位啊，而且要通过秦刚向外界传递这个信息啊，传递这个他的权力地位的问题啊。那么尽管官方媒体给四中全会造势，但是现实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要比官样文章更残酷啊！国家统计局 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啊。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 GDP 增长 4.8%， 那么第二季度是 5.2%、啊、那么三季度比二季度下降了 0.4%，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但是你把数据拆开来看，统计局的数据三月份的 GDP 是35万亿啊，去年三季度的数据经过了第五次经济普查修订34万亿，34万亿意味着什么？34万亿意味着今年第四季度 GDP 的名义增长是 3.7%。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实际增长是 4.8%， 4.8 减去 3.7， 这叫什么？这叫平减指数啊！平减指数就是实际增长比这个名义增长的水平幅度低 1.1%、啊、这通缩，这就是通缩、啊、这就是典型的通缩，你改什么数字都好，这个就是通缩，这第一个。第二个，名义 GDP 增长跌破 4%、啊、从来没这么低过、啊、这是历史新低、啊、那么统计数据前九个月这个 GDP 是增长 5.2%、啊、那你就东拉西扯，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东拉西扯的结果。那九月份工业是增长 6.5%， 创三个月的新高，零售是增长 3%， 低于8月份的 3.4%， 创10个月来的新低、啊、我们不需要去相信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显然中国经济在衰退、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发现一些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下行、啊、那么其中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城镇调查失业率 5.2%5.2 比上个月低一点、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房价信息，那么九月份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环比跌了 1.0%， 连续三个月一线城市的跌幅环比跌幅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值。那么四个一线城市环比下跌是北京 0.9%， 上海 1.0%，广州 0.8%， 深圳 1.0%、啊、那么深圳是创去年9月以来的最大环比单月跌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一个是跌 0.7%， 一个是跌 0.6%、啊、那么同比方面跌幅就更大、啊、一线城市的二手房那么广这个下跌是 3.2%， 一线城市四个城市的平均跌幅是 3.2%， 北京是 2.7%， 上海是 2.4%， 广州是 6.0%， 广州跌得多，深圳 1.7%、啊、那么二三线城市二手房的 房价的环同比是一个是跌 5.0%， 一个是跌 5.7%、啊、那么九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新房同比是跌 0.7%、啊，二三线城市新房的销售价格是分别比去年跌 2.1% 跟 3.4%。 华尔街日报拿着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算出来，九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环比70个，我们刚才讲的一线城市，讲七的是监控的城市，环比是下跌 0.4%， 八月份是 0.3%，环比的跌幅扩大、啊、然后70个城市当中有63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比8月份是 57， 9月份是 63、啊、那么9月份房价同比也在跌 2.7%、啊、8月份是跌 3.0%，那九月份房价同比下跌的城市有61个，八月份是65个。那么基本上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房地产市场长期下跌的趋势没有改变， 金九银十没有效果，基本上没有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任何的效果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抱歉我们今天很晚，很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些变化，所以晚了。我们尽快的改正啊，好吧啊。好，情况前几天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们的家乡杭州下面的一个小镇现在晚上连外卖都点不到了。要知道这个小镇十几年前可是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家纺寝具名镇，寝具啊，寝具就是枕头啊被套啊什么的，名镇，无数的工厂，无数的外地人，经济非常活跃，如今落寞到晚上连外卖都点不到。杭州下面的一个镇，纺织品非常的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外贸数据造假非常严重啊。情况朋友今天说，西安成立一个见义勇为办公室，有党支部的公司全部发二维码说捐款给见义勇为的人，现在共匪为了捞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啊。我们回头再讲一个让大家更震惊的故事啊。观点无论听床师怎么说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习近平一旦退位甚至权力稍有松动，面对是粉身碎骨住九族的风险和恐惧，换位思考一下，谁肯退谁敢退。退我倒不觉得是退的问题，我不觉得他会主动退，退不是肯定不是主动退，肯定是没办法被逼退或者逼到某个程度啊。没有人会主动退，都是形势比人强啊。你比如说李克强、汪洋，二十大上说我们不连任了，不做了，那就是形势比人强，就觉得在那位置上肯定不好受，算了，不干了，有这种可能性。你说，我其实我蛮不同意一个事情，说习近平要是下了，他就粉身碎骨。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是建立我们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个政变论的基础上。你看一下，中共除了赵紫阳因为六四被软禁，对吧？你说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出啥事了？没出事呀，没有出事。你以为江泽民跟胡锦涛收拾的人少啊？一样，每个总书记都收拾很多人的。对吧？就说我们不要去戏剧化。你现在网上一大堆在评论说政变，军事政变，我不相信军事政变啊。军事政变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军事政变肯定马上换人，说啊要维持一个局面，维持啥局面？你都军事政变还维持什么局面？那疯嘛，脑子不好使。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军事政变，你会维持那个人还在台上吗？你怎么维持？还开会，还开中全会，这不傻吗？这个啊。观点，现在改革会演变成革命，因为如果要再改革，就只能改成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就动摇了共产党的根基。不改革，官员贪污腐败，阶级固化，特权阶级为所欲为，也要倒，两头都走不通，怎么办？凉拌。这就是不深究。如果你不深究的话呢，你只是笼而统之的讲，可以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表达，可以不断的重复，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判断在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之前也可以讲，没区别。所以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总书记，不同的政治路线，不同的路向导致的 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每天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的原因。如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做新闻干啥？你不就大家等结果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人生都是过程，我们的人生不是结果，过程比结果重要。为啥？结果那得等翘辫子才见看得到，好不好啊？所以过程要了解这个过程啊，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提问：今年国考年龄从35放宽到38，官方说的是为了消除就业歧视，我觉得因为就业形势恶劣，为了维稳才不得不开放，请王老师分析。是的，就打破35岁魔咒呗，大家记得吗？有35岁魔咒，35岁就没办法再就业了。那你从哪开始？你政府都35岁以上都不收，那他就从35岁放宽到38岁。实际上他说消除就业歧视，38岁不是就业歧视吗？38岁一样是就业歧视呀，对吗？你应该放宽什么？不设年龄限制，这就才叫不设消除就业歧视。不设年龄限制，不设宗教背景，不设共党与否，不设这个学历，你就这么去考试，考得好我就录取。什么985211没有，我就是考试，按照这个录取的资格，你符合标准我就上，没有符合标准，你什么天王老子来都不算，你能解决这个就没有歧视，你有个这个各个条件，各种条件那都是歧视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雕盘侠胡静静说中国需要更大的言论自由这件事情？他不讲，他没有讲言论自由，他哪敢提言论自由，不敢提，他只是觉得他已经憋得喘不过气来，他连他都喘不过气来，他觉得不行，连我都喘不过气来，那就会出问题，他就这个意思，发出一些警告。为啥？因为他之前出了问题啊，之前出了问题，他现在谨小慎微，但是谨小慎微他也觉得不行啊，这个这样下去会出问题，所以他就说这个话。这个话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已经恶劣到什么地步，连他自己人都受不了了。情况坐标广州，晚上去正佳广场吃饭，晚上7点黄金时段，今天晚上啊，整个餐厅竟然只有寥寥几桌，除了奶茶和小吃店以外，其他餐厅里也就是店员比顾客多，明明逛街的人流不少，但真正进店消费的却很少，这就是问题啊！这就跟这个十一黄金周的情况一样，西安这个叫什么大明，叫什么西安的那个景区，4700万客流，营业额是4700万，一人花1块钱，就这个情况，没钱，但没钱为什么还出去？做牛马做了这么长时间，出去喘口气儿呗啊！情况：深圳坪山碧湖春天小区原来最高42000，坪山42000，现在28000，一年卖一套28000，你卖得动？坪山哦，28000卖不动，28000肯定卖不掉啊！广州越秀区小北路学区房，最高1000万，现在挂730万，还价650万。哦，对，我要说一下，这个周末同事上新了啊，我们的商店上新了，上了茶具，很不错，而且有特价。我一些朋友看了。他们都很喜欢，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汝窑的，一个是都两个都好像都是汝窑的啊，我看挺好啊，他们跟我讲挺好，大家去看一下，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